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乌克兰在追炸团灭俄罗斯的一个影子船队，十多条船啊被无人机疯狂追击，一个一个把它炸掉，非常疯狂啊。那说到这狮吼行动，这海峡又打起来了。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讲，海峡这个状态被伊朗控制的流量、控制的水道，这肯定下不去。可是你又怎么办呢？昨天有专家讲，你强行夺取吧，里边有很多的困难，你不夺取吧，这么下去肯定是不行。那怎么办呢？川普终于失去了耐心，伊朗白天打了两条船，晚上又打了两条船，美国终于不忍了，对伊朗进行了猛烈的轰击，此时此刻还在干。那怎么着？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所谓的和平啊，所谓的那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到这儿呢就应该啊，就 over 了，那个事儿就不存在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咱们再研究，一会儿咱们再说。那现在说到中国新闻。彭博呢有一位专家专栏作家，他写了这么一个研究，他说中国股市已经沦为世界主要国家中的最差的股市了，里边有一些数据一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另外呢，很遗憾高善文先生啊，原来在节目里面我们提过他几次啊，很遗憾去世了，很年轻，才55岁。应该说呢，这种说实话所谓泄露天机的人，哎，都没好报，你说这怎么说呀？这个，那咱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生前啊，在北京五道口去年9月份做的最后的这一次的公开演讲，把他演讲里边的一些主要内容啊，咱们今天呢再回顾一下，也算是对他的一个缅怀和纪念吧。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出了这么个事儿，7月1号，中共搞了一个团结什么民族团结进步法，可以对海外进行长臂管辖，可以执法。这件事儿上演之后，在台湾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件，啊，我们的一个同道、一个同行石板先生。在演讲之后呢，被一个人冲过来照脸上给了一拳。你说这东西有多厉害？当然没打坏啊，嘴唇流血了，牙也松动了，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但这是一场明显的恐怖攻击，你可以这么讲啊。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恐吓你，就是威胁你嘛。那这个人呢马上就轻车熟路，他都算计好了，立刻呢就奔机场跑，准备出境。最后石板他们那边呢报警报的比较快，在机场那儿把他给拦下来了，这个人已经被抓了。那现在看呢，这个人已经被查出有犯罪的前科，而且有帮派的背景。这个人什么人呢？严格讲他是一广东人，有香港的身份，这样的话他进出台湾就比较方便啊，膀大腰圆的这么一个人吧。石板呢他们把这种人定义为叫香港的快闪打手，打完就跑，因为他们拥有能够自由进出台湾的香港身份证，然后进行这种快闪式的暴力攻击，短期入境锁定目标，迅速犯案，然后立刻撤离，起到了恐吓、攻击、震慑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新的标志，以前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7月1号以后中共搞了这个长臂管辖之后立刻就上演了这一幕？应该这不是巧合问题啊，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种攻击呢，石板现在他自己也讲，这不完全针对的是媒体，很有可能也会针对政治人物。 所以说未来从香港那边过来的人等等的吧，这个台湾这边恐怕要下些功夫，要检讨这种入境的安全机制。绝大多数香港人人家是没问题了，但是像这种背景的，有暴力记录的，有犯罪记录的，因为他有前科嘛，这种人呢恐怕就要管一管，就要控制一下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到今天已经过去两三天了，因为我一直等最后官方的这个结论，到现在官方也没出来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件事儿。哦，这会只发生在台湾吗？会不会发生在日本？会不会发生在新西兰、澳洲、加拿大，甚至包括美国这些地方呢？非常有可能。所以说最近啊，这个同道们、好朋友们，大家要提高警惕，要予以注意啊，自己呢平时多长个心眼儿啊，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反正您得观察一下。你说这帮孙子多敢干什么，那倒也不一定啊，他捅咕你一下，震慑你一下啊，吓唬你一下，有可能奔你的家人，然后他达到目的他就跑了。所以说呢啊，大家注意吧，这就是中共的惯用的伎俩。下边说说日本，两边呢上演了一个罗生门。7月7号在钓鱼岛附近啊，两边呢上演了这么一个回合和博弈。两边各说都不太一样。中国这边说呢，有一艘日本的渔船非法进入了中国领海，那中国海警船立刻就采取措施把它给驱离，这是这个说法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说法呢，说有两艘中国海警进入了日本领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进入了领海，这就是侵略行为了，也就是进入了所谓的十二海里。然后中国海警船呢，试图接近一艘有两名船员的日本渔船，然后日本的海上什么保安厅，他们的船立刻出动，驱离了中国的这两艘海警船。中国说驱离日本的了，日本又说把他给驱离了。那这怎么说呢？中国认为呢，我是在自己的领海执法，钓鱼岛是我的。那日本认为呢，我是在自己的领海执法，钓鱼岛是我的啊，尖阁诸岛是我的。两边呢就上演了这么一次，你说是罗生门吗？也不能算罗生门，因为那整个的画面、航标、卫星图像都在那儿明摆着，这个没毛病，谁也说不出什么来。那关键是呢，这是谁的领海？那如果钓鱼岛我说是我的，那周边都是我的。所以说大家还在为这件事呢互相啊有所升级，出现了这么一个比较严重的对峙的这么一个事件。为什么是现在？前两天干嘛了？核潜艇打了一颗巨浪啊，那是一个洲际导弹，没说嘛，整个南海周边国家大家都炸锅了，都非常愤怒。这又干嘛呢？马上就连续上演。大家注意啊，这个事件这个频次，整个这个事件的规模和烈度，我相信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过两天中俄军机马上就要举行大规模的巡航，海军也要巡航。所以看到了吗？你川普软一点，中共立刻就蹬鼻子上脸，他就硬一步，一步一步的进逼，你是步步后退。所以说在这一点，原来拜登他们辛辛苦苦在这儿布的局啊，各种的组的群，各种的阵势，到现在已经全破了。川普呢现在对习主席啊成了小迷弟了，那这整个好莱坞找不着扮演习近平的人，那你们都没他聪明，没他长得好看啊，大高个儿那简直太漂亮了。你要是一天到晚都这个的话，那整个现在看到这个局面了吗？现在是步步进逼。下一步，那美国你钓鱼岛可是纳入了美日安保条约的，这可是反复都声明过的，安倍当时做到了这一点。那现在怎么着？你美国要不要表个态？最近好像听到过美国在南海、在东海各方面有抗议、有表态吗？包括打飞弹这样的事儿，美国有说话吗？ 哪有这时候啊，不说话了，现在都这样了啊。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嚯，今天乌克兰这件事儿干的可是够猛的。他呢昨天上演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多线进行了突袭。昨天总体规模击中了47处俄罗斯的目标，其中有6个是重点目标，这里边有布良斯克、克里米亚，包括海上，包括克里米亚等等这方面的地区。这里边的重点目标呢，他们把一套藏在布良斯克的 S-400 防空导弹啊，最高级相当于美国的爱国者啊，是那么一个东西啊，把它给干掉了，把它给打掉了。另外呢，把一套藏在克里米亚的 S-400 也把它打掉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雷达系统也把它摧毁了。另外把克里米亚的一个油品基地给打着了啊，等等的吧，他们干了47个目标，这是一方面。然后呢，他们就公布了一些视频画面，其中现在在网上大家上 Twitter 都能看到这个画面，有一架乌克兰的 FP-2 自杀式无人机就在追寻一艘巨型的一个游轮，这个游轮呢正在穿越亚速海，亚速海就马里乌波尔外边的这片海，正在奔克里米亚那边去，干嘛呢？送油去。他这是一个通过海上补给，他搞了这么个影子船队试图补给克里米亚，结果这艘无人机是疯狂的在追击这艘大船，最后撞上去彻底把它打成火海，非常的壮观啊。整个这种行动在这一夜的追杀当中，他们猎杀瘫痪了多达8艘的游轮。这个无人机小队叫什么呢？我看啊，他们这都是有名的啊，叫无人机部队的414旅马加尔之鸟，就这支部队疯狂的追杀这个影子船队，一晚上干了8个，这都有名啊，这都是都有他的这个名字的。另外干掉了一艘干散货船，还有一艘渡轮，一晚上追杀了10艘大船，都把它拿下。然后转天他们又发布了视频，又打中了2艘船，又击中了另外的2艘游轮，等于到现在呢，一下总数这一宿多一点，一下就干到了12艘，有这么多。所以说这种疯狂的追杀，现在那连活动目标都追着打，对这种海上的影子船队，这种游轮，我管你开不开什么应答器呢，就疯狂的进行追炸。你就说现在这个场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啊？说这样的情况，这种追杀对俄罗斯的南部的战争机器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等于亚速海现在数万吨级的这些运输船都变成了一个燃烧的墓地，他们有效的切断了像什么赫尔松、扎波罗热那些占领部队运送汽油、关键石油产品的这种通道，等于把俄罗斯的南部战区包括克里米亚完全陷入到了孤立的这么一个境地，非常的凶啊，非常疯狂。然后在今天早晨，昨天早晨吧，别尔格罗德也遭受到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别尔格罗德有一个什么燃气管理局的干线，我估计是管道了，燃起了大火。当地居民有拍照说整个这一片啊，多地同时燃起了大火，燃气持续在猛烈的燃烧，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就想象这一天比一天狠，一天比一天热闹，咱们就想象小泽他们人家说的这个冬天，哎，来着吧，现在这一天大概也就100多架200多架，到那时候我可是1-2000架，我看你架得住架不住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小泽呢现在在北约呢，在土耳其呢，跟秘书长吕特见面，然后跟梅尔茨大家都见了面。当小泽出现在北约峰会的会场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 长时间鼓掌，向小泽表示敬意。所以说这个啊气场还是在的。另外小泽做了一个宣布，说靠着德国的支持，乌克兰正在采购紧缺的反弹道导弹，就是爱国者这些东西吧，然后德国给了大力的帮助，能够让乌克兰拿到拦截这些所需的这些导弹。另外呢，乌克兰和德国还搞了一个大的无人机的一个合作啊，包括呢一个欧洲联合反弹道系统，他们正在做这个。这是小泽的一个说法。那现在大家把目光又都放在了川普的身上，因为你到了北约了嘛，而且这次北约的主题说的就是这场战争。那作为北约的第一大国，那作为就算是你是主心骨吧，那川普对这场战争目前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他和记者彼此回答问题的原文，咱们听听这个人的状态啊。记者问普京看起来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呢？川普回答，从来没有变，我只是不希望他杀人，你知道这并不影响美国，那意思他们那儿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说拜登在这儿的时候，他给了他们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装备，现在我是在出售装备，你知道以公平的价格全价出售，他为此感到很得意啊。他说我不是卖给乌克兰啊，我不是帮他们打架，我只是卖给欧盟，他们付钱给我们，对我来说这件事儿没别的意义，就这场战争没有别的意义，我只是想拯救生命。你看每个月 2.5万 3.5万 3万，有一次达到了 4.1 万人，那都是生命啊，他们都死了，他们在离开乌克兰的，他们离开在乌克兰的母亲，他们在离开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母亲，然后挥手告别，一周以后他们就都死了，说这太疯狂了，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结束，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真的，你知道那里离我们很远，但对欧洲的影响就要大得多，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欧洲，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就这个信息他强调了六次，我们中间隔着海洋。不过你知道我就是无法忍受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看过那些战场的照片，这是无人机的战争，那是一场无人机之战，全新的技术，我们实际上是无人机领域的领导者，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无人机，人们不会相信有那多有暴力，但我看过战场，他们给我发照片啊，其实我一直说别给我发了，说坐在这里的那个人啊，不断的给我发照片，就是海格塞斯，我说了 Peter 你知道吗，看这些并没有帮助，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这就是大屠杀，这应该停止。这就是这个人，所谓的美国总统，在北约的峰会上面对这么多记者，他对整个这场战争的评价，他对这场战争的责任义务定义，美国的角色，这就是他的回答。这件事严格讲他说了六次啊，跟我没关系，我只是看不得死人，仅此而已。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所以说前一阵呢，一看小泽他们这儿有热量啊，一看有流量啊，他还过来蹭一蹭啊，小泽他们搞得不错啊，你看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还在这儿比划了几回啊。一看呢这两天面对真事儿的时候，他的真实的状态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说到这种言论，这种对这场战争，对这场世界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战第一世的这种认知，就他妈街口一普通老大爷的水平，我就是看不得死人，哎，然后反复强调啊，我可什么也没给，他们是全价到我这儿来买设备的，哎，而且我还不给乌克兰，是欧洲来买，他们给谁我管不着，把自己宅的是干干净净，我们美国对此离得太远了，我们不负任何责任，我就是看不得死人，这是美国总统的水平，美国总统该说的话吗？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呢？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呢？美国所这么多年一直捍卫的欧洲安全，北约的安全呢？美国所捍卫的民主的价值呢？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法的原则呢？ 他懂吗？然后在这儿啊，就说了半天啊，你刚才我给大家念，你就想在这儿说了多长时间，就这么一个水平，你就指着这么一个人能够把这场战争给调下来，你指着在他的任上小泽他们能从这儿得到多大的帮助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现在就可以这么说吧，无论是他的认知还他的内心完全都是坐在那边的。所以说到这儿呢，你听到他们的这一种表达很真实，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真实的认知和水准。所以说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期待，不要再有任何期望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法国的新闻。或法国当然是大国呀，而且明年这就要大选了，马克龙两任了，就到点了。那现在啊，这一个重要的判决啊出来了，玛丽莲·勒庞，这号称法国女川普啊，啊，当然呢，最近这几年她是有所改变了啊，当然那也可能只是姿态上的改变，内心啊可能也没有啊。你等我熬过这段，等我上去，可能原来那些东西她还是会坚持的。他只是呢在态度上有所转换了。哎，他呢最近有这么一个宣布，他原来呢因为从欧洲议会拿钱，然后他这个政党呢使用不当吧，这里边因为这个得到了判刑，也就是判了四年，有两年呢是实刑，所谓的实刑呢就不用进监狱，但是两年必须佩戴电子脚镣，然后有两年呢是缓刑啊，加起来四年。然后这里边重要的一条，五年之内不许竞选任何公职，这就等于要了勒庞的命了。那不是还一帅哥他徒弟呢吗？差远了啊，差远了。这就跟川普和万斯似的，你让万斯挑头选门也没有，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说就是那老太太。那现在经过上诉之后呢，把那五年不许竞选任何公职给扒了下去了，那个就没有了，这就把他给放了。而且呢两年戴电子脚镣给去了一年，那就剩一年，哎，就是到明年大选，这个是横跨的啊，这算是一个实行。他还不干这事儿呢，我还要上诉啊，这事儿因为我没法干，因为可以就把那五年不让他参选这事儿给废了，他现在讲我明年一定要参选，这件事儿他已经啊就算是宣布了吧，没有正式宣布，但是他在昨天电视一台晚八点的新闻节目中，他就直接宣布了，我是2027法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然后对这个上诉法院，我还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为什么呢？因为我带着那电子脚镣的话，我没法选举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电子脚镣，那不是说戴上看着啊是那么回事就完了，是要指定区域范围的。你不许离开整个离你家周边多少地方，你看柯文哲那个好，你要靠近机场靠近海边，那立刻就想马上就抓你啊！那不是巴西那总统博索纳罗不带着电子脚镣，他想跑，最后把那个试图给破坏，结果那边立刻发现，立刻给抓起来了。所以说带着电子脚镣我哪儿都去不了，我怎么跑全国的选举啊？所以说这个呢他还要干啊，他还要再折腾折腾，看看能不能给弄下来。有戏吗？这次非常有戏。他跟秘鲁的那位藤森庆子有一拼，他之前也选过三次了。那位藤森也选过三次，这次终于人家行了哈，人家赢了。那勒庞也选过三次了，第一次呢当然差很多了，当时只拿到了 18% 的票，第二次选2017年拿到了 34%， 然后2022年的时候他一直打到了第二轮，和马克龙上演了决选，他得票得到了 41.5%， 从18到34到 41.5%。所以说随着法国社会问题的增加，人们对这种非法移民啊，对这种穆斯林啊等等的问题啊越来越难以忍受，他的支持率越来越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到现在呢马克龙也不选了，再加上现在移民和治安问题在法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第一公害，形势绝对有利于他，这是他的一个情况。 而且他自己呢也做了很多的调整，他把过去那种极端化啊、阴谋论等等啊，比如说反欧盟，我要退出欧元等等，这些东西他都放弃了啊，他都放弃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守主义的一个右派而已了，他把那个极端给撤下来了。但他的主要口号是控制移民、法国优先、能源价格、治安问题等等。他的主要的受众是什么？传统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的这些公民。你看了没有？他跟川普的做法和川普的着眼点基本完全一样。所以说在法国呢，他要干一把。有可能成吗？那关键看对面怎么样了。那对面的那位人呢，叫艾德，哎呀，他这个法语我还不啊，叫菲利普吧，他的姓叫菲利普。现在勒庞大致的民调是在 33% 到 38% 之间啊，接替马克龙这个摊的啊，那个菲利普大概在20到 25, 左翼这梅朗雄呢大概在12到 16, 然后呢右翼还有一些零散的候选人大概还有 10% 左右。所以说呢，勒庞把他加上传统右翼候选人加起来现在只是 40% 多，还没有过 50%。但是左派这边呢，因为其实大伙儿也并不是那么支持马克龙上次大选，大家只是不让勒庞当选，很多人根本不喜欢马克龙，没办法，忍着恶心也把票投给了他，就不想让这老太太上来。所以说这次呢，会不会啊，在明年再次会上演这一幕，那我们不知道了。所以说目前看呢，勒庞他这次一定要出来选，他的希望比上次更大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当然呢，那你说怎么把他那五年给废了，这个我认为你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对吧？你要是法律允许，那你为啥不让人参选呢？对吧？你这个让人民来决定吧。所以说如果你法律上明明不到这个程度，你为什么拒绝他参选呢？我认为这个我也不太同意啊。有什么事儿让老百姓说了算，不能啊由你个别法官或者是什么说了算，对吧？你看一上诉人家把那给扒了下去了，说明整个法律系统内部对这件事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个挺合理的啊。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呢，嚯，白宫官员透露川普重启了购买格陵兰岛的计划。今天在北约啊跟记者会上他也提了这件事儿，又把格陵兰这件事给复活了。现在讲呢，说购买格陵兰岛的交易已经变成了美国总统结束和丹麦长期争端的首选方案。买，就这么个意思。说这个新立场怎么变成买了，就代表之前两边关于安全保障美国进入该岛的那个谈判已经破裂了。美国原来有四个基地，现在你自己走了，你还剩一个，一个基地大概那儿也就二三百兵啊，就这么个情况。那你说中国俄罗斯的船老在周围转悠，你可以回到那四个基地吗？你可以派一两万人来吗？你不就解决了吗？哎，他不要，他真实的就想要这个岛嘛。那所以说呢，当时那你来回来吧，欢迎美国大兵回来，他又不去啊，最后呢那个事儿就算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岛完全的给买下来，人家说了不卖，他非要买，那又把这个作为一个炒作的噱头啊。现在这个烂事儿现在又回来了。来吧，那现在美国大家都在关注一个人的命运，那就是老麦康奈尔。麦康奈尔呢是一个老政客啊，也是一老狐狸老油条了。那现在岁数也大了，那怎么办呢？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啊？那不前两天 Mager 那女 Mager 男班农女 Loomer 啊，这也是一个大的阴谋论者吧。这 Loomer 呢发了个帖子说他得到确凿的消息，说这个麦康奈尔已经脑死亡了，回不来了啊，他发了这么一个消息，那马上就传开了，老麦已经嗝屁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啊，谣言啊，谣言。现在呢是 他是肯塔基州的啊，他的办公室发了一个书面声明，说老麦啊没问题，他还活着，而且他的意识非常的清楚。那你办公室说完了这玩意儿，有人证明吗？哎，有一个 CNN 的大评论员叫詹宁斯，他做了一个表述，他说和他通了电话，聊了20多分钟啊，这里边呢聊到了伊朗，聊到乌克兰啊，聊到了缅因州。缅因州呢那儿有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最近有什么性丑闻呐，那个人反正就是挺不着调的啊，民主党现在呢大家做工作让他下来，你干脆就退了就完了啊，大家都在说这事儿啊，因为那也是参议员嘛，所以说你老麦原来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他说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了，一块儿还聊了半天这个。那你聊管用吗？那你这都是 CNN 的呀，你这对吧，你这玩管用吗？没有。参议院的共和党多数领袖图恩也和麦康奈尔通了电话，慰问一下嘛，他是现任参议员，我作为啊就算是议长，那我得打听一下，我得问一下，要问候，这都有。另外呢，共和党的党鞭巴拉索，那本党同志嘛，对吧，他也给他通了电话，等于这三个人都和他通了电话，加上他自己办公室发了一个声明，说明老麦呢到现在啊神志清醒啊，人没多大事儿。所以说你就听啊，那个女 Loomer 有出来道歉吗？有出来给澄清一下吗？然后就把人给说死了。所以说现在看啊，有时候你就看那班农再看这个啊，那几张嘴啊，我跟你说吧，这一点脾气也没有。来吧，那现在呢整个美国队输了，这世界杯的这件事呢现在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那现在很多人讲，那川普闭幕式啊，最后比不甭管是法国或者是阿根廷谁夺了冠军，他得给发那个杯啊，他国际足联主席都已经宣布了，说川普要去，敢去吗？这一去那全场嘘声四起，全场起哄，你觉得那样好看吗？美国成功的举办了这么一届赛事，设施啊，整个的服务管理，周围的安保，老百姓各方面服务业，大家交口称赞，全都是 number one， 那最后一看你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政治事件啊，现在呢有人给总结了，都等着他发帖呢，你得骂呀，那肯定怎么着，给比利时加关税还是怎么着啊，人家等着他发帖呢，他没提这事儿啊，但是有人呢给总结了十大原因，估计呢川普会照着这个写那个帖子啊，这算是个梗啊，我看着挺好玩，我给大家说说啊。首先呢，第一，美国队输了，这肯定是第一，是拜登的责任。第二，比利时踢球舞弊。第三，那个足球使的是邮寄足球。第四，美国队中有非法移民，这又为什么不好好踢？第五，美国队里边混进了 LGBT 的那种文化啊，这里边有什么同性恋、变性什么的，这有这个。第六，那个计分器被左叉给入侵了。然后呢，第七啊，美国队中有深层政府的成员啊，这里边有阴谋。第八，那个主裁判是个左叉，裁判严重不公。第九，举办城市西雅图也是个著名的左叉之城。第十，如果现在是哈里斯当总统，美国队要输1-10。你看我现在才输了个1-4。人家都给他准备好了，咱们就看他最后发的那个帖在里边能中几条，也就是把他最近啊所有遇见事儿的时候啊他会怎么说啊，这 marker 们啊会怎么强词夺理，怎么耍赖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人家都给提前给预想到了，我看也挺有意思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打仗的事儿吧。这个打仗的事儿呢到现在还没完呢啊，这只是上半章节完，那下边伊朗还要还手，下边怎么样还不知道，我把这个时间顺序给大家梳理一下。一天之内4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袭击，这是冲突结束以来就是和平了嘛，针对航运的最大规模的攻击的浪潮， 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发出消息，最新事件，一艘邮轮在美国支持的南部航运走廊，就阿曼这边，美国护着航呢，上边有预警机有什么的啊，上边都护着航呢，被无人机击中，遭到了结构性的损坏。那英国海事中心这个准吗？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了证实，两名美国官员讲，伊朗在白天攻击了两艘邮轮之后，昨天节目里跟大家说了啊，晚间在海峡再次发动袭击，向不同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的导弹，两艘船只受损，没有报告人员的伤亡。那你伊朗啥意思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控这些邮轮从事非法活动，尽管有美国的军事护航，他们仍开火射击，他们认为我们导致了三艘邮轮受损啊，英国海事报的是四艘，他们报的是三艘啊，有一艘是无人机干的嘛，那个大概就加在一块儿。这是整个这件事情的起因。之后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了一个声明，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打击，来回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到攻击，整个的回应称，这次行动旨在针对对民用航运的行为施加重大代价，这个你要负责。一个美国军官的话讲说，今天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针对了防空站点、地对空导弹、沿海监视系统、无人机发射点、港口设施和反舰巡航导弹的阵地，另外还有一些它飘到那儿的那些跑来跑去的那些快艇啊，都炸了。他说整个规模相对于过去美国对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回应扩大了四五倍。之前不有两个回合吗？你一打，哎，我就在这炸你几个，比那个猛烈的多。说正在进行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被设计为是一场绝对的惩罚，而不是对等的回应，这标志着美国交战规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十下，原来你打一下我打两下不行啊，你动我一下我弄你十下，袭击行动已经完成的至少十个位于伊朗南岸南部海岸的目标遭到了猛烈的打击。现在有画面的阿巴斯港那儿有一个哈格尼港，阿巴斯港是这个城市的名字，那个哈格尼港在遭到空袭之后陷入到一片火海，这个电视上都有了。另外呢，对伊朗南部海岸西里克港发动了猛烈的打击，海岸给它炸的火光冲天，有一些那个小快艇都给打着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啊，还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海军设施也造成了重大的破坏，现在呢火势还在猛烈的进行燃烧。五角大楼的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对伊朗的空袭将在整个夜晚持续进行，一直打。官员明确讲说，毁灭性的空袭行动不会很快结束，飞机从哪儿来的？从航母上来的，将进行持续高强度的攻击，但这是只是前菜，只是开场。通过超越标准的针锋相对的报复，美国有意执行一场不对称的战役，旨在永久性的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整个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这位官员明确承认说，我们现在不仅仅寻求去威慑伊朗了，原来就是威慑一下吓唬一下，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在积极拆除他南部军事的基础设施。随着美军战斗机猛烈轰击阿巴斯港、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的战略资产，五角大楼现在看准备进行一场延长的空袭行动，彻底打破革命卫队对海峡的控制。这等于大家看啊，这是为强行夺取海峡在做准备，有这方面的战略意义啊。这是目前的一种打击的情况。一个美国官员讲，川普是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批准了对伊朗打击的计划，下达了命令， 他当时呢和海格塞斯、卢比奥、贝森特都见了面，另外呢到北约提前呢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呢、等等，他们已经都到了土耳其，到了土耳其炫商量，立刻就干。这位官员讲，现在不知道这个行动会持续多久，这个由川普他们来做决定啊，这是官员的话，这是答。与此同时，美国官员讲，川普政府撤销了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豁免，之前可以卖油，现在不行了，切断了此前被允许继续进行的相关的 交易的通道，连结账什么的那原来都允许，现在全停，全部关闭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完全不可接受，一定要面临相应的后果。美国财政部立刻就发了文件，把原来豁免的交易完全停止了授权。这个文件的版本网上就到财政部一眼就能看见啊，等于呢对伊朗原来的那个封锁现在又恢复了，对吧？取消豁免就是不让出来了嘛，那就封锁继续有效又开始。这是美国方面连打再封锁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看看伊朗方面，最新的报道，伊朗向美国海军在阿曼湾的舰艇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报道讲呢，至少两枚反舰巡航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美舰发射。当然现在呢，从美国那边啊，什么拦截撞击，包括呢对这次攻击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确认，那到底打着没有啊，到底都拦到了没有，这个到现在啊，这都没人提，不知道。报道讲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已经接到指示，彻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停止所有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直到另行通知。因为你封了我，那我也对等，我就把它全封上。这是革命卫队说的，但是伊朗官方他的外交部啊或者什么的到现在还没有进行确认，这是目前的情况。另外呢，一个接近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的一个消息人士讲啊，就是奉旨放风了，说在美国撤销了制裁豁免之后，谅解备忘录14条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将加强对海峡的控制，并将那边的曼德海峡也摆上了控制的桌面。这位消息人士讲说，这次美国撤销了对伊朗的豁免，标志着根本性的违约，使伊朗没有理由限制他的军事姿态，那就打呗。说伊朗对美国护航的耐心已经所剩无几，现在经济的激励也被取消，那战争升级的门槛已经被大幅的降低。这位人士讲，谅解备忘录到此终结，如果美国想施压，那德黑兰将通过扩大战线来回应，关闭那边的曼德海峡是在首要的考虑之中。那他别的动静呢？别的动静现在不知道，现在知道巴林那边多地上演了大停电，那他是不是攻击了巴林，到现在没有得到消息的确认，只是那边停电了，因为什么不知道。以色列这边呢有一点小动静，趁着美军在那攻打伊朗的目标，他们也予以了配合行动，他们奔哪儿？奔黎巴嫩吧，因为伊朗革命卫队在那儿还有一些地点，有一些目标，哎，他们炸的伊朗的这些目标在黎巴嫩。这是两边进行的这么一场战斗，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怎么着啊？谈判还谈不谈啊？就在这次的大攻击开始之前，阿拉格奇呢，他做了一个宣布，他拒绝了原本定于7月11号举行的技术会谈，宣称只要美国的威胁持续，那最终协议的谈判就不会开始。哎，谁威胁你了？你这怎么回事啊？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他不是说了吗？ 威胁要在一个下午的一小段时间就能摧毁所有伊朗的基础设施来完成他的任务。昨天节目里跟大家讲了，他在那儿说了这么一段，然后阿拉戈奇是针对这段话做出的回应，说谅解备忘录第十三段很明确，如果持续威胁，那最终协议的谈判就不会开始。记住你自己的签名，你在那上面是有签字的，结果你现在又来了什么一小时炸烂人家什么的，那如果你这么继续威胁，那我们就不谈。这是阿拉格奇在最后的表述。他讲呢，数百万民众集会向最高领袖致敬啊，他们和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都不会被任何威胁所动摇，所以说呢，我们已经坚决拒绝7月11号的谈判啊，没有，直到你停止你的侵略的行为。他直接做了这么一个表态，我想呢，正是这个表态也是川普最后下决心轰击伊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本来还说谈吗，那7月11号谈呗，你看我就在那说了点垃圾话你也当真，然后你还怼我，你还不去了，那就别说了，那干脆就干呗。所以说呢，他这番表态啊，跟这个事儿呢也有一定的关联了。那现在我们说说经济，那打起来了怎么着啊，那边把海峡也给关了，那咱们就看看最新的进展。布伦特原油立刻就有动静，涨了 2.28%， 现在回到了75.85块。那 WTI 呢，立刻涨了 2.4%， 现在回到了72.13块。好几天都68、69，现在回到了72。那咱们看看股市，道琼现在已经关门了，应该他们打这个应该也都算好了这个股市。另外呢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这个跟这有关系。道琼呢盘后期货跌了70个点，现在是52,853啊，昨天还53,000来着呢，现在下来了啊。标普呢现在是7,503点，没咋动啊，这是盘后期货。日本那您想肯定跌了308啊，现在是67,942。香港呢，哎，它涨了300多点，现在是23,867。上证呢跌了2个多点啊，2.1，但是正式跌下了4000，现在是3987。我不知道今天国家队会不会拖啊，会不会保着它。那说到韩国，那韩国日本都这样的，韩国肯定也跌，韩国跌了 1.65%， 现在是7530。然后说到台湾呢，哎，台湾还略涨了一点，涨了 0.098%， 45523。那十年期国债呢，那肯定涨呗，那边一打仗风险一增加，股市一跌，国债就涨，钱都往这边转移嘛，涨了 0.6%。现在十年期回到了 4.556%、啊，过了那个高压线啊。然后三十年期国债呢一样啊，肯定涨啊，涨了 0.48%， 现在过了 5% 啊，现在是 5.067%。 快速给大家说说美国的全国平均油价，3.79块，跟昨天一样啊，柴油呢比昨天涨了1分钱。那说说海峡，海峡在开打之前的状态是什么呢？总共过去了27条船，大家注意它控制的这个流量，因为只能走它这边的单车道，它肯定流量就低嘛，就开得慢嘛。27条船离开波斯湾，从里边出来的12，进去的出来的15，进去的12，那这里边有多少艘油轮呢？13。他没说是出来还是进去，应该呢就是从里边出来13条船，所以说之前的状态就是这水平。你说这玩意儿能持续吗？原来正常情况150、160，现在那一天让你过30，20%，人家就是这么给你算计的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死死的拿着你。那说到这个，咱们搞一点评论。那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到现在啊，伊朗可没全面还手呢，他得反应反应， 美国那儿还炸着呢，兵帮五次那儿还干着呢，所以说他得躲过爆脑袋，躲过这一轮，肯定他就还手。一旦还击，两边就会再次进入之前的那个报复螺旋升级的状态。美国一看怎么着，你还敢还手，那我更抽你。那这边呢，咬着牙也得还手，不还手内宣怎么说呀，那边还会再加码。所以说所谓之前前几天那个虚幻的和平，就跟伊朗人说的似的，那个备忘录到此就告吹，到此就 over 了啊！所以说那个本来万斯签的这个丧权辱国的东西，这海峡就是你留下的隐患，你当时都没说清楚嘛，所以说到现在这事儿不可持续了。第二，现在川普应该已经明确的意识到目前的这种状态没有前途，伊朗控制着海峡的流量，就这每天只能出来 20%， 谁也受不了，世界经济世界油价很快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所以说必须得突破眼下的这个僵局，不能让它成为常态，这是第二。第三，严格讲，那你要说这次那你凭啥攻击商船啊？那这次的事件赖谁啊？你仔细回头再看看那个14条，严格讲伊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您仔细研究一下万斯跟人家签的那备忘录，伊朗确实没收钱，对吧？他只是要求船只走他这边申请个许可证，备忘录里边可没禁止他这么做，按说拜登都许给人家了，我只要不收钱，没收钱，但是呢许可证发多少这可我说了算，对吧？你从这儿过也安全通过呀。你看昨天六条日本船从这儿跑了吗？所以说这个人家也没说，就你签的不行吧，你万斯当时怎么搞的呀？他一定要为这个烂摊子负责啊！当时那个 MOU， 你最后川普还跑到凡尔赛宫跟人家签字，万斯是一定要为这件事负责的。这就是你留下来的重大隐患，之前我们都给大家分析过。那说到第四点，那后边呢？下一步怎么着？川普真的会强行夺取海峡吗？昨天我们分析了专家的说法，强行夺取困难是巨大的，甚至是根本行不通的，就几个破水雷就能让你头疼不已，现在都是智能水雷了，那一摁电钮它就往上蹦，它就炸你的龙骨，你这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呢，哎，你说怎么办？这三四十公里的这个宽度，大炮的距离，你把他的无人机导弹都给他灭了，他在山里随便摆几门大炮，他就能把你的游轮干趴下，你只要一个游轮着火，大家谁也不敢走了，那不是一样吗？那还是通不了这个海峡呀。所以说尽管昨天专家说强行夺取困难巨大，但我想川普如果想清楚所有的后果的话，我的判断这是他唯一能真正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我是一直在这上边是主战派啊，一定要强行夺取海峡。你正在哪儿呢？你正在北约呢，梅洛尼梅尔茨他们都在呢，跟大家聊聊吧，跟大家商量吧，跟大家认个错，前一阵是我不对，没跟你们提前打招呼，前一阵我态度也不好啊，骂这个骂那个，那现在怎么着啊，对吧？那咱不能认了啊！那你们欧盟听说，好家伙，就认了，要给人交通行费了，那这不是完犊子了吗？我立打，大家跟不跟？大家一块来护航，咱们一块来比划，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你正在北约呢，你好好的跟大家商量商量。我认为这是唯一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的话，你真没辙。你怎么解决？靠谈，谈人家能给你吗？在没有打的威慑之下，人家是谈不出结果的，人家绝不会把海峡给你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这是要了亲命了。来吧，说说今天的观感。数十万哀悼者在德黑兰，对已故最高领袖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哈梅内伊搞了个送葬大游行。这个送葬大游行我估计也是今天川普抽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大 大量的哀悼者举着各种各样的牌子和标语，要求处死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他们在整个的游行队伍中举着一个假人，就是吊着脖子的一个川普的一个形象啊，弄着黄毛啊什么的那个德行。所以说你看到人家那儿了没有？政权更迭也没做到，霍尔木兹海峡被人牢牢控制着，而且伊朗人更恨美国了，更痛恨美国了，绝不是你川普说几句片汤话我们以后就和平了，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我把制裁都给你们换了，都给你放了，对吧？以后你有钱了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哦，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你把人弄死一波革命家，把人给炸成那样，你拍拍屁股走了，你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呢，这儿呢正好我平时啊这个关注的一位朋友，他写了这么一段，我认为写的挺到位的，推荐给大家啊。他说，哈梅内伊国葬上漫天的恶毒复仇的誓言，戳穿了最危险的从此平安无事的叙事的泡沫。在这场豪赌中，川普显然犯了兵家大忌，结了死仇却斩草不除根。如果你压根儿就不碰伊朗，或者是只炸军事目标，不搞什么斩首的话啊，当然还有那小学生的事儿了，那敌对状态呢可能会持续，但双方还可在可控的影子战争的范围内继续博弈，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一旦斩了首，那这场战争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对伊朗神棍政府而言，这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了，而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哈梅内伊老哈已经被他们捧为圣人了，变成民族英雄了，所以说那得报仇啊。而且二哈毁了容瘸了腿，那他的家里人都被你杀光了，就剩他一人了，那他不跟你拼命啊？所以说如果美国最终不能促使政权更迭，就等于养虎为患。一个仍然掌握着国家机器、情报网络、导弹和核武技术，以及庞大军队和代理人民兵的极端的宗教政权，必然会把对美国的报复视为长期的国策，包括以色列了。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报不报复，而是什么时候报复，以什么方式报复而已了。这里边他提到了911等等，对他对这些作者、对这些伊斯兰恐怖分子这种极端的心理和行为都做过一些研究。也就是说，这种刻骨的仇恨、这种报复心是我们常人所难以想象。任由这么一个国家机器继续运转，它必然会源源不断地倾全国之资源，极为诡秘的精算策划组织针对美国的新一轮的重大的恐怖攻击，甚至造成超过911惨烈程度的灾难。它里边讲啊，除恶务尽，要干你就干到底，这是无数历史教训总结出来的常识。要么你就别去捅人家的马蜂窝，既然捅了就必须把他的蜂巢一起端掉。最可怕的是不是不开战，而是这种半吊子战略，死仇跟人家结下了，敌人还在，威慑呢现在没了，隐患留下了。说到这种战略的短视，也就把美国的威慑的原来的那种威信红利全部葬送掉了，留下了一个最危险的祸害，最终恐怕将来要由美国民众，包括以色列民众付出沉重而血腥的代价。除恶不尽，这个你斩草又不除根，然后呢你要给人家钱，又这个又那个的，你以为人家就感恩戴德就没事了？哪有那事儿啊，人家是念念不忘，而且利用你给的每一分钱、每一个资源，最后都变成导弹核武器，将来要打在你的头上。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我认为这位专家说的是很到位的啊，我认为说的挺好的啊。那现在这海峡这事儿怎么办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契机了。 来吧，那下边呢，咱们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彭博呢，有一位专家，他最近呢，把世界各大股市做了一个总结，结果发现呢，中国股市是在四分之一世纪内，也就是25年世纪内表现最差的，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其他地区。说现在全球市场都飙升到历史的新高点，大家啊大起大落，都在那儿非常的亢奋，但是中国股市就现在刚才连4000都守不住了嘛，跌到了令人震惊的25年的一个相对的低点，它是相对于全球的股市而言啊。说中国指数的表现落后于全球的整个的这种世界的指数，差距之大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大记录。周围的经济体都乘着这个爆炸性的 AI 和半导体浪潮啊，人家在乘风破浪，而北京的股市呢，却因为啊恶化的房地产崩盘、停滞的消费需求以及国家主导的监管过度干预，现在陷入到一种窒息的状态。他讲呢，全球基金已经基本放弃了中国股市，把资金轮动人都推向了这种啊比较透明的而且以科技为主的这种市场。所以说现在呢，大伙儿都在从这个股市里边撤退，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后来呢，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报告，我用一下他里边的这些数据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你有数据没有啊？有，按照5年整个的大就是总结来说，按照5年的年化回报，中国是负的 4.3%， 4.3%， 全球呢，全球股市是正的 12.8%， 美国呢是正的 15.2%， 人家大伙都在往上涨，这五年中国是跌了 4.3%。 那按照10年算呢，中国只涨了 4.9%， 全球股市涨了 12.7%， 美国股市涨了 15.3%。 按照20年更宏观的来看呢，中国股市涨了 7%， 全球涨了 9.5%， 美国涨了 12%。 这是按照年化回报率这个来算的啊，不是整个股市的市值，这个还不一样。按照他这个回报来算，过去5年你要是投资100万美元买中国股票的话，你现在还剩多少？剩80万。你要买全球的股票，比如说有一个平均指数的话，100万现在变180万了。你要买美国标普，现在已经过200万美元以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整个这些具体的市场，咱们就说市值啊，各方面，美国过去10年上涨了多少？4倍。台湾股市上涨了3倍，印度上涨了3倍，日本上涨了2.5倍。那中国股市呢，仍然低于2021年高点，你不但没翻倍，在那个高点下边 30% 左右，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个的中国股市，很多人还在里边折腾，中国是过去20年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大型经济体之一啊，它呢制造业各方面确实 GDP 还是涨的，但是作为股市来讲，可以讲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里表现最差的一个股市，这是让人家给定了性了。那它不行，旁边还一个呢，那香港呢，香港也不行，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的一个综合体，因为受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也没有搭上美国 AI 的这个超级大牛市。刚才说了，这五年的表现，市场啊，美国标普涨了 100%， 日经涨了 80%， 台湾加权指数涨了 120%， 印度涨了 70%， 香港恒生指数涨了 12% 到 16%， 沪深300涨了跌了 12% 到 16%， 别人都是大涨，它跌了 12% 到 16%， 沪深300跌了 20% 到 30%。 也就是什么概念呢？ 香港输给了全世界，但是中国的 A 股和香港相比，那当然跌的就更多了。所以说整个的情况啊，那是差的是很多的。为什么呢？那你就看现在全世界都在干嘛呢？大全世界它为什么要涨呢？它涨的都是什么呢？这个呢，我相信大家是看得到这一点。因为这次全世界现在尤其是台湾什么韩国日本，这都是拼了命的涨，因为本轮的 AI 超级大牛市大家都在里边赶上了这个风口，都起飞了。可中国呢，因为自绝于世界，所谓这个七仙女啊，人家在那儿七巨头啊，在那儿啊这高歌猛进，在那儿折腾，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你看日本得益于刚才说的七大巨头下边，我在这个产业链里啊，我半导体设备啊各方面，哎，我跟着沾光。台湾那更一样啊，英伟达什么的，你东西都我做的呀，对吧？那人家是大沾大了光了。韩国这本身人家就在里边，欧洲应用啊，工业自动化呀，包括里边的军工产品，人家都起来了。可是中国呢，和这些整个的这些市场是隔绝的。那些 AI 企业涨，各方面涨，跟中国这些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在产业链里，你是被提防、被看管的一个对象。你自己的呢，也没搞出啥东西来，涨得也有限了。你看人家那好家伙，那是过日子的嘛，拼命的涨，把房抵押了。你看韩国那帮真拼的，人家在那折腾这个。可是你在中国自己呢，自己的房地产财富各方面都在下降，整个的市场都不好啊。所以说呢，这块那大家原来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外资这些基金，那当然都撤出来，都跑那边人家啊打滚去了，人家挣钱去了，人老在你这儿死气沉沉的待着干嘛呀？所以说现在呢，彭博他搞的这个，我把它放大了一下，我查了一些数据啊，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在主要经济体里边，中国是倒数第一，眼下整个的这个 AI 大风口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没有感知到，所以说这趟车中国就赶不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啊，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咱们花几分钟时间说说高善文先生啊，最后呢得了个什么淋巴癌吧，这东西快啊，软乎地方得这种癌症，那你是很难啊能治住他的。他今天可能前几天发了一个长文啊，把这里边的心路历程整个的过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写的了，听口气应该是他本人写的啊，大概回顾了一下啊，这个呢看让人看了确实是唏嘘不已了。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才55岁，又很年轻啊，71年在山西临汾出生的，北大的啊，然后呢五道口的博士，他是周小川的学生，长期担任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应该说呢在学问上啊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建树，也有很高的造诣啊。他有过很多的演讲，在市场上呢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讨论啊，这里边呢不能说他说的都对，但是在这里边他确实讲了很多的实话。2025年9月在五道口那个论坛里边，他就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讲啊，当然我们大家节目里当时都给大家做了啊，这个里边呢今天我们就不把他这个演讲从头到尾再给念一遍啊，那个也有点太长了啊，再加上里边的很多问题呢可能是稍微的有一点都说烂了啊，也没什么新鲜的了。但在当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大胆子，他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的一个高级智库，提出这么犀利的这样的一些质疑啊，当时是很罕见啊。当然呢后来听说他也被人家给封杀了，也不让他说了，是这么一个情况。简单说说呢，一个多小时的一个演讲，就是那就是最后一次了。从就业、物价、房地产各种数据的对比，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实际增长只有 2%， 只有 2%。 这不是有一位专家是哪位我忘了，说中国当他报喜的时候你给他除二，就是减一倍啊，你给他除二，当他说什么失业率啊什么的，说坏事的时候，这要出事的时候，你给他乘二。这是大概中国这帮统计局啊擦胭脂抹粉造假的一个基本规律。你比如说我 GDP 我们取得伟大胜利，我们 5% 了，哎，你给他除个2，大概也就是个 2 点几。青年失业率大概 10% 几，你给他乘个2，大概是 30%-40%， 大概应该是那么一个情况啊，就是那么一个说法了。高先生说呢，大概 GDP 增长只有 2%。他讲呢，这几年中国的 GDP 累计高估了 10%， 也就是现在呢，他去年说的嘛，也就是 GDP 大概只有110万亿左右，而不是什么130万亿、140万亿。而且失业者的数据他们也低估了4700万人，这是那个讲话里讲啊，大数5000万吧，跟我们平时估计的也都差不太多。当时他整个的几个点呢说的是非常引发了巨大争议的。他说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什么叫周期性？周期性有起有伏很正常吧，你不可能老在高位，他会一步一步按着这个曲线往前走。结构性的那就没辙了。就是你现在自己的经济结构就这样了，要改那就得对整个经济制度经济架构进行改革。所以说他就那不能说太明了，你比如说你的财富分配制度对吧，你整个的这个税收制度各方面，这我们说的他这个经济帝国主义对内压榨对外扩张啊，然后呢这个权贵他们把中国的财富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你是结构性的，已经不是周期性的了。所以说这个呢结构性不改革好不了，这是他的一个当时的大致的意思。然后刚才也说到了 GDP 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他一个重点。最后他讲呢，你说习近平国家重视没重视啊？重视了。刺激了没有啊？也刺激了。但是最重点的是方向错了，量也不够。那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呢？参考旁边日本，看看日本搞的这一揽子刺激计划，看看人家当时是怎么做的。这是高老师当时说这么一番话，那现在马上有人起来报警，你信吗？好家伙，当时那他2025年9月的时候，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到这个地步呢，高市还没上来呢啊，当时还能说了。另外呢他说到了一个啊，说上下层隔阂非常严重，人们根本不在一个池子里，说你下边老百姓的这个水温他根本感觉不到。谁呼之欲出，他就差点把他说出来了。就是老百姓这种苦衷，你下边这苦苦挣扎习近平根本感觉不到。在中国的体制范围内能够说出这番话来，我这是给他提炼了几个重点而已了。大家感兴趣您可以搜啊，2025年9月啊，五道口啊，高善文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演讲的全文，您一搜他整个的那个您就全能看到了啊，这我就不用再给大家念一遍了。所以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在最大可能说实话的前提下啊，他把中国经济的问题用这么比较简单的办法把它说了出来，这就不容易了。这已经是在体制内，那边有什么什么那叫什么张维维啊、林毅夫啊，就那帮骗子啊都在那儿瞎忽悠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有良知的读书人还能够整这么一把，可以了。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高先生去世，很多人都缅怀，很多人呢都回忆啊，包括呢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我认为这个呢作为墙内来说，你们说这也很一般的，这也没什么惊人之论啊。你去墙内试试，你在墙内能说什么？ 他已经遮遮掩掩把话说到这儿已经可以了，你还让他怎么地啊？因为这个他以后不让他说了，那包括什么跟美国啊各方面的一些学者的一些访谈什么的都不让他参加了啊！你老说 GDP 只有 2%， 那你还那能让你说吗？那都已经把他给废了。哎，说到这么一个人呢，可惜了。有这么一段话啊，当然呢最后被传了下来。这段话呢，应该说如果高先生有一个墓碑的话，应该在下边把这段话给他刻下来。这是他对当今中国社会精准的一种口语描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疫情之后中国社会上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中年人和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只能说到这儿了，浓缩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现实的这种深切的忧虑。他把现在整个的社会现象用这么一句话，应该说准确的把它描述了出来。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有退休金，天天跳广场舞啊，天天人家挺高兴的啊，到处旅游。死气沉沉的青年人，特别是最后这句“生无可恋”的中年人，这句话说太狠了，太到位。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作为这么一个啊有良知、这么一位有见识、有水准的啊读书人啊，现在逝去了。在这个社会呢，这样的人一个一个的消失，那些马屁精啊，那些会活着的那些人反而呢在上边啊招摇过市，这也确实是一个遗憾了。来吧，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Freeman 说现在台湾当局要重新审视香港护照了，应该说全世界都要重新审视了。现在香港的内核和中共治下的其他城市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了。我了解的香港的弟兄们呢，他们整个的社区啊各方面，当然现在呢，原来亲共舔共的那个粉红的那部分人原来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不敢太招摇，招摇的话社区别的人会骂他们，因为他们是少数嘛。现在在中共包括在香港政府的支持下，这帮人现在招摇过市啊，很嚣张，那你没辙呀。但大多数还都是沉默的啊，这一点呢是改变不了的。最重要的是中共他们利用香港他的身份优势，因为香港的这本护照呢，他到哪儿去还是比较方便的。你要从中国直接派这种打手，派这种东西出来吧，他还有一定的困难。他通过香港这个到哪儿去，他比较自在，比较方便，而且跑也容易。所以说他这个他等于利用了香港的这个大家对原来他的还有一些好印象，还有一些残留，他现在在干这个。所以说这日本啊，包括像英联邦，像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这些国家，大家应该啊提高警惕了。原来我们对香港那各方面的还都是比较放松的嘛。另外呢，这是 GOBSIC， 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Brian 说乌克兰苦撑四年，终于等到了全面反击的局面。全面反击呢还没到这个地步啊，地面上现在就是相持，因为这种地面战死这么多人，对吧？现在双方呢在前线就是一个30公里到50公里的无人区，谁都别在这里边出没，都有双方的无人机在那儿嗡嗡嗡，一露头就办了你，就非常血腥了。这儿是推不动，那就奔后边下手。这方面呢，那深度攻击这方面可以用全面反击来形容。哇，大家想象那些无人机很可怕的，追杀那些大胖的游轮。逮着奔要害处就撞，然后把你给打炸，这个东西是非常震撼。黄说法国已经不能回头了。法国呢它确实有它的历史渊源。你比如说呢，说到它原来也有一些殖民地啊，阿尔及利亚啊等等的吧，那儿好多穆斯林啊， 你就跟英国人没有办法拒绝印度人来英国一样，那法国呢对原来的殖民地的很多啊人你也没有办法拒绝，原来多少还都连着的嘛。你看包括踢球的齐达内，他就是在马阿尔及利亚长大的吧，啊，他最后他有法国国籍啊，就等于是在非洲长大的法国人。当时有一种说法叫黑脚啊，就那脚底下是黑的啊，他当时那么定义他们嘛。所以说那你这些人最后都到法国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呢更多的穆斯林啊什么的，哎，包括法国毕竟是富庶之地嘛。有朋友就跟我讲说，大坑来啊，你要到法国来你一定得跟我打招呼，我告诉你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我说就这程度，他当然了。他说你比如说哪一个火车站啊，是里昂啊还是哪一个火车站很有名的。我说那儿怎么了，都是阿尔巴尼亚的什么的。哇，那帮黑帮啊什么的都在那儿盘踞。为啥，那都欧盟啊，你不能拦着人不让人来吧。有的城市呢，那些啊，这什么这片让土耳其帮给控制的，那波让什么塞尔维亚帮控制的，哇，这挺严重的啊。所以说到这个地步，人家也需要一个铁腕，需要一个软硬不吃的，把这些东西来强力的清理一番。老百姓这个心态，我认为已经忍耐到了极致。那你说马克龙为什么不干？这帮软蛋，这帮怂包啊，真是让人着急。 Tiger 说备忘录已经忘了，新协议又没谈，旧的已经撕掉，备忘录彻底作废。那到现在为止，那个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了，就打呗。 Ferry Wright 说什么呢，川普在北约峰会第一天就把其他主要成员全都骂了一个遍，那还聊个屁呀，那本来你在这儿强行打海峡对吧，你法国把航母调来，英国把你那艘航母调来，然后德国把你的驱逐舰派来对吧，然后大家的空中预警空中加油大家都分担一下，咱们把这海峡给它包住，然后大家就大摇大摆的走，我看你敢动动我就削你。原来在红海那边是这么整过一次，就是在马路的左边啊，曼德海峡红海啊，什么什么亚丁湾的，什么跑那边捅出去苏伊士运河，原来他们干过，给大家都讲过嘛。那你这还不好好的跟大家合作，那你自己干你干不下来的。对倒三六条，正常股市是为了增加民间财富，中国股市是为了控制民间财富，目的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控制，是收割。原来跟大家讲过，他搅起一个涨势来，很多人以为牛市什么的很多钱就都冲进来了，很多散户啊现在两亿多呀都杀进来了，杀进来了以后这帮国家队人，因为他们是可以看见底牌的嘛，所有的数据都在他们手里，人家是稳赚不赔，他是不赔钱的。然后这里边呢，我听说就有很多地方政府哎把那个基金啊拨给他们的钱啊、哎、都放到这里边多赚一点，这样回去给老师开支啊各方面，他们有个来钱的道，都绑着国家队身上，因为肯定要赚就都赚嘛。有一些基金他们是这么玩的啊，当然我只是听说啊，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说你要这样的话，那这股市等于就是一个割韭菜的一个大骗局嘛。那这些傻乎乎的，这些在里边还有痴心妄想的这些人，还以为能抄一把的，那能让你走了吗？那肯定让你把钱留这儿啊！平时你们把钱都存起来也不花啊，现在呢好不容易给你框到这里边了，你想跑门也没有啊！所以说刚才呢，哎，利用彭博专家的这个说法，把这股市应该说给大家说清楚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晚上呢，和小老师托尼一道啊，我这儿呢两三四个小时之后吧，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啊，继续呢和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一场惊魂时刻。哇，踢到快80分钟了还2-0呢，我都绿了，我一看完了结果没想到呢这帮铁血还是给把它给打回来了啊，今天这个太惊魂了啊，晚上我们再聊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玩的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场边新闻也跟大家一块聊一下。那好，那我们就待会儿再见。